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针对习近平中央军委2019年签署的一号命令中强调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专家、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的易思安，他近日发表了中国五大战争计划的最新报告，分析解放军如何以台湾这个大型岛屿为目标来进行作战的准备，以联合作战的行动达到孤立或是占领台湾，阻止美国介入并抗击一旦对台动武时可能面临的来自印度的边境威胁。那么一三表示了习近平强调的联合作战能力，就是涉及不同军种针对台湾、美国还有印度的联合作战准备。而且他说啊，这个解放军的噩梦就是必须同时进行这五大联合作战的行动，也就是应对美国、印度跟台湾这三方面那么此外，台湾的国防部在1月9号也宣布了一系列今年大规模的军演项目，相关的军演都是根据最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敌情而作计划设定的，而且备战的强度大增，目的是反制中共日前再度威胁要对台湾不放弃使用武力。那么这次整体作战的防卫军演主轴啊，根据这个台湾国防部的说法是战力防护、滨海决胜还有滩岸歼敌。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我们邀请了前外交部台湾的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还有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两位来为您深入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因为下半场我们谈到这个很多军事的话题，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林颖佑教授，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签署的这个中央军委一号令究竟它的重要性如何，因为好像每年都会签那么这一次外界应该如何解读它字里行间的这个潜台词，还有解放军今年的备战方向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他这个第一号命令有一点就是类似我们常说一个开训典礼的一个重要。那他其实他今天去写这一个，其实他今天特别去强调了，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在联合作战这个字眼，因为其实联合作战这一个字眼，其实这几年他每年基本上他都是解放军去强调的。那这一边的话，联合作战的话也是有去强调说，在从2016年的一个军改以来，今天的解放军到已经到了2019年了，2016、2017、2018这几年下来，经过这几年我的一个就习近平来说，我的一个解放军是不是能够去达到我的一个作战目标？所以其实他这一边也有一点是要去下令，今天现在的解放军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是要重新开始启动一个训练。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几年其实解放军他都一直去强调的就是实战化的一个演训。为什么他要贴近实战化？这其实因为背后一个玄机是，过去的一个演训在军改以前或者是这几年的演训，可能都还在摸索一些状况。都还是有一些摸索或是一个计划的一个想定的一个状况。那今年的话会更贴近一个强调实战。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到一点的就是，其实在这一点不只是他这一次的开训，在最近的一个年，从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在探讨解放军的一个新闻的时候，都有去提到到一点，就是去年的一个新的训练大纲。这个训练大纲，因为我们常说这训练大纲可能是指出解放军他接下来的训练模式要怎么样进行，那经过这一年的摸索，现在可能已经定型了，可能已经成案了，可能已经会在纳入他日后的一些各军种相关的作战准则里面，甚至是他之后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的联合作战的一个想定，可能的目标是哪一个国家，可能的目标他会从哪一个地方打过来，那我的部队要如何去做一个反应。我想这一些都是在这一次的一个第一号命令里面，以及在之后习近平他会强调希望解放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您又是怎么看这个一三所提的这个解放军最大的噩梦可能就是要同时应对这个美国、台湾还有印度呢？这个部分
我想其实就现在的这一个就作战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先去理解一下所谓的一个大型岛屿，基本上就是专门指台湾。
是
因为就解放军他相当多的一些参考资料里面，他只要一提到大型岛屿这边，基本上他都是在讲对台的一个作战。但是在对台作战的一个过程中间，他可势必会去碰到一些可能日本，可能是这个美国，特别是其实就美国来看，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的一个部队是从哪一边过来？美国的航空母舰，一个的话一定我们想当然是从关岛太平洋这边过来，另外一边的话是从哪一边？是从这一个经过印度洋南海这边过来。 所以其实不用讲现在，在过去解放军他的一个作战响定里面，他自己他一向都知道，他会去接，他会去受到各方面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一个攻击。那特别是从美国，他去年把这个亚太改成了一个印太嘛，印太司令部。那印太司令部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去包含隐约的去讲到了这一个印度在这一边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其今天就对美国来说，它是一个全球布局的军队，对他来讲，他可以是透过各种的一个方式来面对中国，或者是来攻击中国。那对中国来讲，其实这也是这几年我们常说中国一个崛起也好，中国的一个成长非常快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可是在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中，也势必代表怎么样，代表他的一个防卫的一个界限，以及他的一个兵力会需要去分散出去。就像过去的解放军海军，他不需要去亚丁湾，他不需要他的舰队去做这么大的一个护航。可是就现在来看，没有错，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实力是成长了，可是他的一个相关任务也变多了，他的已经不是单纯过去只要守好他的一个所谓神州大陆这一块就好的解放军，现在对他来说有更多的海外利益，这也代表他的一个部队必须要拉得更远。那拉得更远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还能够去集中他的一个军力，或者是会让反而会出现更多的一个破绽，这一些其实都会是今天解放军他可能呈现出来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从这个军事角度跟我们做了深入的分析，也想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从这个习近平的对台跟对美战略来看，今年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发表对台讲话之后呢，又马上签署了这个中央的军委一号命令，这中间是不是互相配合的有加速对台湾这个武统的意味，而且同时不是对台湾，光是对台湾讲，也有讲给美国听的意味呢？林建发教授，
我想这里面有对内跟对外。对内，我想任何人想要当把这个政局稳定下来，一定要抓军权，所以做这样的军事演习，是合理的。那第二个就对外，我想刚刚我们谈了很多，他主要假想敌还是美国。那去年七月底，白邦瑞来台湾有提到说，今年1月20号，川普应该会发表这个印太战略架构。那印太战略之前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由总统一个文告这样讲出来的话，那是更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那我想这里面很清楚，就是澳大利亚、日本、印度都会进来，那里像欧洲啊、英国、欧盟也都可能会进来。所以我想习近平现在担心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包围。那我们来谈一个事情，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讲说所谓的惯性结构性惯性，就是说一个政策定了以后它就往一个方向走，要往回来都要花一段时间。那以这个情况来看，我想2020川普一定会再出来选，到时候也一定是以中国为加强敌，这个民主党也不可能说是一个另外一种说法，也一定是以反中为主，因为现在这是两党共识，民间官方的共识很高，所以我想这样下来以后，2024年那个新的领导人应该是反中，所以未来，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驻欧盟的这个前的司令，美国前司令就提到说，本来他认为说可能美中的这样一个冲突可能会是15年内，他最近改了口，他说可能10年内就会发生，所以讲未来这段时间应该是美中的这样的对立是不会化解的。因为除非中国实行民主化，或者有其他在经贸上的让步。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林颖佑教授，事实上就在这个习近平签署了这个2019年的第一号这个中央军委一号令之后呢，这几天我们看到很多美中台之间的军事新闻都纷纷的出来了，包括谈到很多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都竟然买哪样的先进战机，也谈到了这个台湾国防部公布的一系列的大型军演的计划。你怎么看这个一开年一连串和美中台三方就是在谈军事准备这样子一个情况，你怎么看最新的一些军事方面的发展呢，林教授？
我想其实在这个军售的话，这一边的话也是关系到了一个从其实这个延续性的一个话题，因为特别像是战斗机啦，或者是潜舰啦等等这一些，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而是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一边要去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其实美国现在的一个军方这一边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些战略上的一个调整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我最直接讲的就是一个部长的一个换人。 美国国防部，
是
之前 Mattis 他签下来，那现在是续任的这一个，现在是代理嘛，那代理的这个他目前当然是去延续这一些政策，可是现在下一个部长或者是之后美国国防部 Pentagon 他会不会有一些调整，这一边其实都是各方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其实这为什么要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先去公布了这一些一系列的这一些演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相关的一些资料，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去做到一个所谓的我们常说的军事透明化。因为如果我在年前就已经先把这些演习都先已经讲明的话，到时候就不会有一些过多的一个联想，也不会有一些过多的一些意外一些发生。因为我们有时在特别是在去年一年来看，有时我们会说什么中共的一些解放军的一些相关的演习好像就是针对台湾，好像就是针对了什么谈话而来，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些演习它并不是好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刻下令明天怎么样又进行一个很大一个联合军演或者针对哪边做一个军事的一个反应，这一点的话可能中间的一个关联性是有一些是要去思考一下的。那如果我们政府现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先把大概的一个演训的一个状况都已经先讲出来的话，其实是有助于去做到一个军事透明化，去减少一些所谓的 surprise。 因为有时太多的一种这种 surprise 会造成双方的误判跟双方的误解。那当然的话，其实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像美国每年大部分的演习大概的时间其实都是可以抓出来
的，
像是什么环太平洋演习啦，或者勇敢之盾，或者其他等等一些演习，每年那个状况大概都有。那一样其实解放军也有，那解放军这些相关演习是不是其实他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公布，去达到更多的一个军事透明度，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增加大家各方的一个互信。
好的，感谢林以用教授。那么谈到了这个美国要把台湾拉入印太战略，还有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相关消息，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其实最近在这个华盛顿有很多新的进展，像是美国国会也签署了这个亚洲再保证的倡议法案，其中就提到了要定期对台军售。那我看到去年好像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模式有一些在川普政府之下有一些改变，您预计今年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个进展呢？也请您为我们预期一下，严建发教授。
以这个大环境来看，军事冲突只在激化，不会在软化啊。很明显，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中共的军机、船舰都经过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另外，你看他们在南海做这么多的军事设施，包括飞机跑道，然后对于南太的这个介入非常的多。所以，为什么澳大利亚、纽西兰最近都很紧张，也是非常反中？就是说，其实中国已经渗透到超过了第一岛链，已经到了第二岛链的后院来了。这个跟他我们刚才讲他全面性的这种联合作战演习实战化啊，这些都有相关的。换句话说，都在准备打一仗的，做打一仗的准备，只是说打仗都是最后的诉求，在之前可能就是经贸啦、外交方面。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台湾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台湾这一道门没有守住的话，美国的第一岛链整个溃散，而第二岛链大概即将要沦陷，所以台湾的地位会未来越来越重要。这个不只是台湾本身利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包括甚至南韩、印度，这些都相关在一起。
好的，感谢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就军事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董颖。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林颖佑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刚这个大家都已经讨论到了习近平最近在军方的这个发表的太强硬的谈话，同时呢还有就是解放军可能的攻台准备啊。那么在台湾国防部就说了，这个仗要怎么打呢？部队就要怎么练。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习近平强硬谈话的一种反应啊。那么也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国防部也说了，这个以弱极强、以小博大是今年这个演习的重点了。那么您觉得这样是不是都是在为习近平这个强硬的谈话做一些预防的准备呢？请李英佑教授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其实今天是不是针对习近平的讲话而做的反应，我想这边的一个连结性可能是第一点。因为其实就我们国防部来讲的话，它是毕竟它是一个部会，那是一个军事一个单位，它要做的一定就是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 那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就是他今天的这个以弱及强或以小博大这一些，其实就一个目前的发展来看，也不是一个完全是新的一个名词。那这个以小博大，因为毕竟其实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整体的一个军力来看，像解放军他一路一直在成长，双方还是有一段的一个差距。那我们要如何用这个有限的一个预算，毕竟我们整体的国防预算的一个总数，这个绝对是不能跟着大国来做一个比较。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要如何把钱花在刀口上，我们如何去运用我们现在的一个设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装备，来配合一些其他国家，配合友邦国家发挥最大的功能。这一点其实也是刚才严建发严老师有去提到的一点，跟这一个在现在的一个局势底下，在美台军售的一个情形底下，这几年美国其实比较重视的反而不会是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这个武器，而是以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方式来跟台湾进行一些合作。因为如果就现在的一个美国的整体战略来看的话，他会希望的是这一些盟邦的一些武器系统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变成可能我美军不需要直接来介入或直接进入海峡两岸或者亚太这一边，但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些 sensor， 我的这些感测器拿到的一些情报资讯传到给这些国家的武器上面，等于说可能你台湾中华民国你这边的一个国军的雷达你看不到敌人，但是我美军的一个感测器有找到敌人的位置，那我把这个讯息提供给你的飞弹，那你的飞弹是不是就会打到了？所以其实就现在的一个战场的一个改变来看的话，现在两岸之间或者是就美国来看，他会希望的是能够提供给台湾这些可以把这些技术上面这些资讯上面分享的一些关键零组件能够把它建立起来，能够去建立一个 system of system 类似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抗，来强化这一边我们台湾以及我们国军这边的战力。那对我们国军来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是可能去省下一些经费，或者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有限的装备、有限的预算里面去达到最好的一个使用。
嗯，好的，谢谢林颖耀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林建发教授，就是关于台湾最近一个小小的波澜呢，就是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他又一直对于陆军官校的军歌有意见啊，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弄潮风澎湃啊，党旗飞舞。那么这个刘委员对于这个党旗飞舞很有意见，他又卡了两次，就说要求陆军官校要改这个，把这个党旗飞舞改成国旗飞舞，要不然他可能就不拨预算了。但是这可能会引起一些部队上的一些，会不会引起一些士气上的一些顾虑？然后您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进一步的贯彻军队国家化的情况？
是啊，军人就是以服从为天职嘛。那现在这都已经是民主政治了，当然政党轮替成为常态。你把这个党，把国民党的这个党的概念放在军队里面，这是不合适的概念。当然我知道军方有一些抗拒的，包括说什么这是传统啊，什么著作权法啊，这些这根本都是小问题。因为更重要的是说，军队是人民养出来的，是为人民负责的。现在政党无法指挥政，是党政合作。所以你现在还不愿意把这个，还是把黄埔啊党放在他的校歌里面，这是不合。这是我想，这个是除非你不赞成民主化，如果民主化，我想没有人会赞成的。好，所以想这个，但是我想既然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我想这就是一个守法的问题。如果部长不交代下去，部长换人嘛，部长换人。好，所以我想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够处理，那这个军队怎么打仗呢？对不对？在军队说我不想为台湾，不想为民进党作战，那我们还养着军队干什么呢？所以我想这道理很简单了。我觉得这个陆军官校是没有抗拒的理由。我觉得如果说政府在这方面让步啊，那这就是个无能政府，我只能这样说。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我们现在网友也有很多评论，我先念第一位，这个民国1945这位网友他说，打中共打台湾哦，他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突袭的方式来速战速决，那么其他各种方法无法让其他各方包括美国无法支援哦，才有可能赢，因为这个中共酝酿了很久了。那么第二，那个军委的一号令哦，其实是针对大陆的内部震慑不利于中共统治还有异议的群体，那么目前看到一些中共的武装啊跑到乡村还有大陆道路上大呼大叫，喊着一些听不清楚的口号，所以他认为啊，这个一号令应该是对内喊的，因为对外作战那是口号，可能会丢政权的。这个部分我想请这个林以佑教授很快来谈一下，因为这个好像之前美国这边也有智库发布这个解放军可能会突袭台湾这样的一个警告跟报告，您怎么看？另外就是说这网友提到说，如果攻台的话，事实上不只是解放军的噩梦，可能是中共政权整个瓦解的一个噩梦，您的回应很快的。
我想我先讲这一个内部的问题好了。解放军他的一个内部，其实刚才讲的说内部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这也是真的。因为特别在军改的一个前后，有些人可能他被这一个调职了，或者是说今天在这一个他在一个内部的话，他的退休金怎么，他的退伍制度如何去完善？为什么他在去年的这段时间他才成立退伍军人事务部？他到这一段时间他才成立，代表他过去的一个制度，或者是过去其实这一边是有很多一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其实他的一个内部，那因为你退役军人这一些，其实又牵涉到了一些后备动员的一个状况，就是代表说他今天如果要进行突击的话，那他内部的一个状况如何？他的内部有可能只能够去支持他进行一个短而小的一个第一级，可是今天就之前我们国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个防护，或者是我们想打的一个如何应对中共的一个攻击也好，其实我们就是要让不能让第一级，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首战变决战，我们让他的首战不会变成决战，让这场战争如果一拖长，让这场战争如果是没有办法结束，还会持续在进行的话，这一边其实解放军他就会出现他的一个问题，他内部的状况就会开始去让他的一个战力去有所下降。
好的，感谢林教授。我很快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来进行总结和回应了。改变，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政府他提出一些建议哦，他说台湾政府对于中共的武力叫嚣，应该做好三方面的准备。第一是台湾军方要时刻保持这个战争的备战哦，因为望战必为，历史早有教训。那么第二是作为政府方面要对中共的情报跟渗透做好摸底的这个准备。如果中共军方哦一旦有所异动，渗透在台湾的共谍首先会对台湾政府高层和关键中枢系统来进行暗杀或破坏。那么最后呢，这是台湾政府对民间的宣导还有预警，对台湾的秩序稳定也要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大概半分钟的总结了。我先请在线上的林颖佑教授。林教授
哦、OK， 我想其实今天简单来讲，今天中共对台，我始终认为真正发挥大，现在发动大规模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冲突机会是有限，可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种战争，可能就是之前我们有提过的一些网络作战，或者是现在我们常说一个数位时代的一个舆论战，这种不实讯息、假新闻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才是现在对台湾的再来说最大的威胁。因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它不需要真的动武，它只要飞机飞个几架，然后可能用 Photoshop 或者是一些方式去改变、去捏造几张图片，就可以去引起台湾内部非常大的一个矛盾。蛮多的冲突，甚至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民众恐慌，甚至是不信任政府的一个状况。我想这一种看不见的战争，可能才是目前对台湾来说最大的一个威胁。
好的，感谢林教授，也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林教授，
我想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是也不这个是一个准备，但是以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台湾德不孤啊，必有邻啊。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印度、欧洲、欧盟、澳大利亚都非常支持台湾，所以台湾是安全的啊，是不用担心。那么我想更重要，就像刚林教授所讲的，可能内部了、啊，内部的纷争、内部的不稳定，这可能还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处理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历史也好，或其他国世界历史，通常一个国家会出问题或被消灭掉，都是内部问题先。内部如果挺得住，通常这个危机很
好的。
所以我想，可能最多是内部的这个稳定跟团结。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热烈的讨论，谢谢网友还有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也感谢林颖耀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星期一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波兰抓华为间谍恐生连带效应，五 G 为何屡遭围堵呢？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